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四十节，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也很妙了，他献了那么多燔祭，那个燔祭啊，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时间啊，第七章的第五节，牛是22000，羊是120000。各位，你想想看，杀到那要杀到什么程度啊？你杀一只鸡要多少时间？杀120000只牛，都不知道十几万人怎么杀、怎么煮、怎么剥皮、怎么清啊？这时间总共多长？你都可以想象，这很盛大的一个会，可能几个月都不止，我不晓得。就是从预备期到最后的，我不知道，就很盛大。但是历代志在圣灵，作者在圣灵带领下写的是这一段。这个导要你看中的是这一段，第41节，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个41节应该是几乎是最后一句了，42节是最后一句啊，起码就它记载。你看我刚刚讲的，好像的迷信。神明啊，请你现在进来了。当然这个迷信不可能成立的，或者说很难成立，照理应该很难成立，因为他们不会看到一个神进来，除非所罗门那个时候动作是，因为圣经没有讲，现在请你进来，然后抬约柜的人就把约柜抬到至圣所里面去，然后赶快出来，要不然约柜怎么进去？约柜自己不会走进去，大祭司也不可能把它抬进去。就是不是当时有这个动作？有可能有这个动作。那有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才是圣洁，才是讨神喜欢的？圣经里没有讲，没有讲约柜是要怎么进去，不管在会幕的时候或在圣殿的时候都没有。但这可能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最后请你进来。那我们今天当然说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了。好，第7节，所罗门的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个烧尽啊，我们也不太敢讲是怎么样啊，是，当然我们看字面来讲就是历时的、及时的，就通通烧完了。如果是这样，对我来讲是非常可惜。哇，120000只牛，这牛肉都损失好多，好可惜。如果我们不讲笑话，叫讲圣经上来看的话，一方面有讲，因为它字面就是烧尽。那么好像在马挪亚，就是基甸的参孙的父母的时候，还有基甸献祭的时候，都有这个情形，好像都把它表示是烧完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讲，我们也不敢说是不是就通通都是烧完了再说，因为献祭的时候到底怎么做，圣经有很多的讲法，我们通常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就不去想它了。但你想啊，这个献祭的时候大概我们知道要按着规矩来切、来宰杀、来放血，这一点你也知道，回教徒到今天还很遵守。回教徒各位不是只吃牛肉不吃猪肉的，如果严格一点，回教徒连那个杀法、连那个刀切都需要是合律法的，这个是旧约的，因为那个放血那个部分非常重要。然后烧很重要，我们看到圣经里有讲烧要把那个脂油烧掉。那你看以利的儿子，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哈，就他好像是要他自己处理啊，就是要新鲜自己处理过的，不能烧过的，这我们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好像烧过一个部分，是不是烧过纸油就差不多是象征性的烧了所有的就给了耶和华，然后实际上呢其他就是 就祭司啊、利未人，还有在不同的祭里面，有些就是献祭的人也一起来吃。如果在某些期间里，甚至是那个城里的穷人啊、外邦人都可以来吃。所以各位真的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新约也把这个传统继承下去，就是把圣餐或者波饼跟爱宴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两个是完全分开的。我们信友堂因为场地根本没有爱宴，然后圣餐在每个教会都是哭哭啼啼的，哦，很痛苦的事。但恐怕不应该是这样，或不应该纯粹是这样。那爱宴是很欢喜，你起码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还有喝酒的，还有干杯的。保罗是把那两个放在一起的，就是圣餐或者波饼和爱宴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就是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这里讲到好像霎时间十二万只牛就没有了，羊都没有了，好可惜。我宁愿把它解释成，你要说一定是这样也可以，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时间的计算方法，神可以在永恒里做这件事，神可以在永恒里把所有的祭物烧掉，也可以说是可能就是烧掉了脂油啊什么某一个部分啊，然后他们在欢喜快乐的时候让神的儿女吃掉了，这我们也不太知道哈。因为在第七章的第八到十节有讲到说守节七日哈，然后他们非常欢喜快乐，有可能就这十几万只牛羊呢还不够他们吃了，大家在那里吃了七天哈，我们不大知道。不过我希望我讲的重点不是说怎么吃了，吃掉没有，烧掉没有，重点在神的恩典的确在人间会彰显，那个永恒的那个我们人没有办法五官思想的，的确也在借着五官来领导我们。好，祭司各尽其职，然后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音乐了啊。这我在大卫的时候就是做了那么多乐器，而且有在历代志上有讲哈，历代志上里面就不有写了，就是那个乐器的部分和烘焙的部分是圣殿里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里也有吹号，那你想嘛，那个铜坛怎么可能容得像这些呢？其实整个院子也不够啊，十二万哪里够？十二万一个体育场也不够啊，这。那可能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有严肃会，这严肃会看起来也不一定那么严肃，或者有很严肃部分也有很欢乐的部分。以色列众人从哈马口直到埃及的小河，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我想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了，那不是国防都真空了，可能是有代表性的来，然后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有他们的聚会，我不晓得哈。反正大家都非常喜乐，然后当这个都做完了以后，这圣经讲是耶和华，这里没有直接的讲，后来讲不是在历代志列王记也讲了，神对所罗门发怒，因为所罗门离弃向他显示两次的神，一次在梦中，一次就这一次，那也是在夜间哈。那你看这又是有句概括性的说法，十一节下半句，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里所要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各位，这时候所罗门还没死，哎，怎么能说他要的都做成了呢？就这是概括的说法，都做成了，神的恩典都临到了哈。然后耶和华说我听了，然后如果有这些，就他耶和华在重复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有点悲哀了。祷告是希望神祝福，希望神不要降灾，最坏的是降灾，最坏里面好就是降灾以后人悔改了你收回，那现在就是这个部分成就，好像是我会降灾，你们悔改的话我会医治，我会赦免，那我希望我的名是永远在这里的哈。但这里就你可以看到那个永远的，你不必有很担心，因为那永远在底下就讲到说十九节，倘若你们转去的话，我就会如此如此。那生命记也有这样的话，以至于其他人都觉得很稀奇。 哇，耶和华怎么会做这种事？好，下面呢就讲到所罗门，很简单讲，所罗门做的皇宫，然后所罗门在第八章讲的基或城，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保护哈。第七节哈，第八章第七节，他特别讲是那些迦南人哈，做让他们做服苦的哈。第九节说，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然后等等等等。这又让我们觉得困难了，因为明显的所罗门的百姓也有做这些事，所以最后才会造成国家马上就分裂了嘛。是整个以色列有十个支派来都觉得非常痛苦。那这里说没有，那我们要怎么讲呢？我们还是说这都是神的话，我们都说他一定有他的都有他的道理。我能够现在能够解释的就是，所罗门或者整个历史历代，神对他的儿女都不让他们做奴隶，只是那个字面上的应许应验在生活中，我觉得还是属灵的意义吧。就是所有真正属灵的儿女都不是做奴仆的，所有属灵的儿女如果做统管的人，也不会奴役虐待他的那些同工。我这样来解释啊，在所罗门的生活里面可能是有这种，不是可能了，一定有，不只是异族人。当然我们也会想到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不公平，那在当时的状况可能也一定有一些种族上的不公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对神的一个约定了，当年不杀你们就是让你们这样留下来做服苦的。这里面错误都很多了，当然只有基遍人应该是服侍圣殿的，只在服侍圣殿里，至于说做其他的苦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即使看历代志，我觉得看到他讲的也很公平，也很真实。所罗门有一些好大喜功的事情，只是他写的方式是没有虐待到以色列人。第十一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殿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殿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这你看了不高兴的话，又会说哇，这历代志啊就是粉饰太平。如果我们知道列王记的讲法，或我们一般讲法，就是说所罗门呢，有一大堆的妃嫔，外邦的妃嫔，最后这些妃嫔还带他拜偶像了，不管是最后或最前啊，反正所罗门有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不能否认，那么历代志的写法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不但是没有否认，但是非常巧妙的把所罗门做的坏事变成好事。就所罗门很尊主为圣呢，很就是因着一些什么理由他不讲的理由，起码他不会讲所罗门好色，也不会讲所罗门违反上帝的律法，反正因着一些理由呢，他的老婆，甚至他这样的写法好像还是美好的写法，因着所罗门非常强大，人家要求，哎呀，你就跟我女儿结婚吧，所以所罗门为了世界和平的理由就和翻了哈，就文成公主就下嫁到这边来了，然后就很好啊。然后呢，所罗门因为和平的理由呢，又不敢得罪神，就说，哎呦，这你这种污秽的外邦人不能住在这里，就是住在别的地方。掩盖两件事，掩盖了跟外邦人通婚，又掩盖了一件事情，掩盖了他花了那么多钱为他的太太外邦太太盖了宫殿，然后就花了盖宫殿的理由是啊，不要污秽耶和华的殿啊。你要来这样解读完全可以，但我不这样解读，或者说我觉得你要这样解读的同时，你一定要相信历代志是神的话，他写出这一面并没有错误。当所罗门有这样的心，我想也是真的。其实我觉得非常真实，我们哪个人不是这样？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我们也不想得罪神，有这个好的层面，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得罪神，我们也用了一些 并不全然都正大光明的方式。例子很多了，有人譬如说把公家宿舍租出去，这是不可以的，但租出去有一部分也要奉献上帝啊，这样好像上帝就会把上帝的嘴堵住，你也拿了奉献哦，红包也收了。我这是举例子，我没有说要说这件事对或不对，我只是在说，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几十年前常常会有的事情，现在大家比较少了，因为大家比较富裕了。就是在人世间有很多的罪恶，我们并没有否认，我也不觉得历代志有任何的否认，但是历代志也让你看到在这个罪恶的里面神也可以祝福，也可以让他们也可以肯定他那个正确的那个部分啊。好，然后下面讲到对于献祭的事情、立位人的事情哈，然后以后这些航海的事情也略略提了一下。啊，第九章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示巴女王来朝见了。第九章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啊，所罗门都答上了啊。然后后面就请他吃饭呢 啊，那个看到他那个美食啊，然后两边的仆人呐 啊衣服啊，这用了一个形容词啊，我神不守舍啊，第四节，然后就非常称赞他，然后说你的仆人在你面前听你智慧话很有福气，你的神也应当称颂啊，然后就送了他很多的金子、香料。好，这个示巴女王这一段呢，耶稣在新约用过，耶稣在新约用过，到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审判这个世代，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而你们这个世代呢要被他审判，因为我到你们中间，你们不必从地极来，你们都不听我的话，所以示巴女王就是南方女王要审判。但是你会看到很多解经家哈，我刚开始看了觉得不顺眼，现在我也能够接受，就是说示巴女王在历代志所讲的这段话完全没有显示她信靠了耶和华，这只是一个外交辞令。我本来看了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跟好像耶稣讲的话冲突，可是我再看没有冲突。示巴女王有没有归向耶和华？我相信是没有，我相信这是一个外交辞令，因为如果有这个历史上一定会记载的，他就是看到所罗门很丰富来了，然后称赞了，然后就回去了。但耶稣讲的话也一点都没有错，耶稣讲示巴女王会起来审判这地方人，就跟尼尼微城人会审判一样。各位，尼尼微城人后来又固态复明，在纳红书里有写，他们又亡了。耶稣不是不知道历史，耶稣不是故意要美化他们，耶稣要讲的只是什么？人不听神的话，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人证、物证可以审判他们。就我觉得这样了解就完全正确，也没有任何的困难。就是如果连示巴女王和尼尼微城人都可以悔改，你们为什么不悔改？他们要成为控告你的，甚至审判，甚至定你罪的那个根据。我觉得这很合理，不必追究到示巴女王有没有信靠上帝。好，我们先来讲这件事情。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很多的非常多的政治上的那个教令，这类事情呢其实有点是示威的意思。示巴女王来，你看政治上教令就是要用难解的话试所罗门，就是我要叫你下不了台，大概所罗门的聪明被讲了，所以就来。各位，这一点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你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古今中外历史上，还有两个国家的使臣，或者是你今天什么美国什么总统去看，或者是什么希拉蕊去中国啊，或者是什么英国哪个首相到德国去啊。这些我们通常不大看得懂，这我们在政治上有时候看得懂，在台湾地方政治上， 譬如说李文忠跟谁有没有一起吃饭啊，哦，这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版本，我讲这个你们会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事情，这事情可以有很多解读，很多版本，当然一定有只有一个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每个人可能各怀鬼胎。示巴女王来，简单的说，她是来给所罗门一个下马威的，我让你这登基的王知道我们是多富裕多有钱的，所以带了一大堆东西来，然后我有一些问题你绝对答不了的。就是他被所罗门将了一军，第一个所罗门所他的问题所罗门都能回答，这没什么稀奇嘛，就跟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一样，就跟有人问耶稣问题一样，就跟有人在记者问一样，有的时候更不是来请教的，有的时候就在为难你的，看你讲不出话来怎么办。然后有的时候用一些方式，包括我带来的东西，包括可能吴淑珍穿的衣服啊，包括你在法院里穿的，包括你在参加宴会穿的，各位姐妹，我讲的其实你们都懂，对不对？你们到什么人的地方，参加什么宴会，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耳环，你的身份是什么，你通通都会想。总之要给人家下马威，下马威讲的太难听了，要表现你多优秀就对了。要母仪天下，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弟兄也是，有些人打一个领带都有他的讲究。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但是这是人间的现象。这里也有，当然示巴女王完全输了，她来了以后，哇，你太厉害了。那我们可以说所罗门可能也有一些表现，要表达出其实我比你厉害。我觉得这他有掺杂，一定有，人都是罪人，但是神在这里面有工作，那是历代志要表达出来的，并不是他在说谎，也不是他在掩盖事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当把上帝的恩典表达出来。在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能要求主赦免，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当的动机啊等等，可能都有。然后这里就讲出这个，然后示巴女王称赞他，哦，这个也称赞，也赞美，也感谢，说你的臣仆真是有福。那这是一句很对的事情啊。这第九章第七节，你的臣仆，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这句话讲的是非常有智慧，我不知道示巴女王原来是怎么讲的。这我想，国王也很喜欢听。各位，你想想看，在所罗门前面最有福的是什么事？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在皇宫里面侍立在王的面前，根本一点福气都没有。因为照我对历史的了解，你跟这些大人物在一起，真是他们翻脸跟翻书一样。你最好不要去服侍他们，今天赏你，明天砍你头，后天剥你全家皮，大后天一门忠孝，说跟这些人在一起并不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也会想一想啊，各位，你想不想在皇宫里，譬如说白金汉宫里工作嘛？想不想在这总统府工作？想不想做行政院长嘛？当然你不能用现在想想以前的，以前我觉得就算做到宰相都很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想，我们中国以前也是到最后还是你不能做皇帝，最多只能学而优则仕嘛。考进士，考状元，然后到了皇帝面前被点成状元，幸运的做驸马，或者不幸运的做驸马，那么幸运的做一个什么县官，然后慢慢升上去。你希望是什么？你希望最后是什么样？我觉得真的，我看看中国历史，中外历史上，我觉得在皇帝面前最希望当然就是做大官嘛。其实就是做大官，做大官又不会被皇帝杀头，所以最好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做个大官，然后很富有啊，然后妻妾啊什么，再就是这样。就其实他希望的是皇帝给他一些权力和名誉，让他享受。当然这些都是人间就都有矛盾了。第一个，你给你任何一个人哦，各位，给到宰相的时候你都会嫌不够。我相信每一个宰相到这个时候，我做皇帝才好， 因为宰相的命在旦夕，随时也是跪着趴着要进去的，太子都会欺负你的。那另外就是你真的没有野心，你做得很好，声望也很高，越来越高，做得越来越好，权力越来越大，皇帝就想杀你啊，所以根本都不幸福。我觉得你想要在皇帝面前势力，但最多只是自私的，我在一个地方可以舒舒服服过我一辈子就是。那你今天上班的想法是什么？我不要被炒鱿鱼，然后我能赚很多钱，大概也是这样。但人间这样也没有办法避免，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次要的东西会发挥出来，但是那些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我希望在这里工作，我希望做皇帝的将军，或者是宰相，或者是财政部长，或者是调酒的，我的恩赐或者我天赋得以发挥。一方面我能够温饱，一方面我能够发挥一些东西。这，我想人能够讲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你能找到这样工作已经很不错。四八女王说，人能够在你底下工作有福，不是他发挥他的恩赐，也不是他从你那里赚多少钱，他能够听到你智慧的话，哇，这是最大的称赞。这表示这个王做什么事都是有智慧的。人不要高官，不要厚利，只要听你的话就不错，听你讲一句话就不错了。这也是耶稣说示巴女王会审判，南方女王会审判世界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最宝贵的是上帝的话。所罗门能说出智慧话，这非常了不起啊！好，我们也再看一下第九章的后面。对不起，我没有故意超过时间，因为时间上是讲九点到十二点，不是到11:50啊，所以我们还是到十二点啊。以前每一堂都是50下课啊，这堂不是。好，13节讲到所罗门得了多少金子，然后亚拉伯人也带金银来，这些讲都是好像他们来朝贡。我们不予否认，如果是在当时是一些商业的交换行为，可能是所罗门出口什么东西，人家给他什么东西，我们不必否认可能有这些东西。但是历代志的讲法，就算真的是这个样子，历代志讲法也没有错，就是上帝的应许实现了，让所罗门是富裕的，是能干的，即使是贸易而不是人家进贡。好，然后呢，这里我们看了也不大喜欢哈，就是这是奢华和铺张。15节，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盾牌200面。各位，用金子打盾牌是愚蠢的，因为金子是非常软的东西，并不能够什么防箭，而金子是很贵重的东西，你拿金盾牌出来，本来只有一个箭射你，现在100万个箭要射你，这愚蠢嘛。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这样，如果我这个笨蛋都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会没看出来，历代志的作者会没看出来。他重点不在讲这个，他重点在讲到说神给他很多的荣华富贵。那如果神给我们，我们这当然里面负面的很容易了，但是希望我们没有负面，那真是很好。然后用象牙制出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又有金岛宝凳与脚凳与宝座相连，然后宝座旁边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然后12个狮子，这一定是雕的狮子，不会真的狮子。然后说这，然后他的银器是金的啊。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啊，庸俗啊，哦，好高骛远啊，这有什么智慧？我觉得他在写这些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起码圣灵一定知道，你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稍微有点程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没什么了不起嘛，或者很愚蠢。各位，你去做象牙，不仅环保的人士会烧掉你，而且你觉得象牙很好做吗？你想想看，好做吗？你想想看，包了金子的东西好做吗？你想想看，你现在做的，因为有一个 cushion 都比它舒服的多，做的全身都酸痛了。什么有一个什么4世纪有个王做的那个铁床，各位， 那个是刑法，谁喜欢坐铁床？都喜欢坐床，睡弹簧床嘛。这里同样，你要说所罗门喜欢撑场面、斗富，跟很多的君王一样，跟路易十四一样，嗯，我相信有这个成分，我们不必否认。这个跟历代志讲他的美好也没有冲突。事实上，就是因为他历代志很清楚写出这些有这个排场，但这个排场如果是出自人的私心，一定是不好的。但神要给他这样荣耀，我们也说把这个神的荣耀表达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总是蒙神保守哈。后面在第21节哈，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这些都已经有点像后来，其实每个朝代都有，包括我们中国东西交通史的时候也有，长颈鹿也献到中国来过。那罗马呢，也常常从非洲进口很多的动物，你看猿猴也是，因为那个好玩嘛，猿猴啊、孔雀这些，我想都是争奇斗艳，都有这些现象啊。然后他有很天下的列王来听他智慧的话，然后有各样的东西哈。那第27节，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好，所罗门的事情，他其余的事情他写在这些事上。那我想他这里既有参考列王记，一定也是包括列王记的。他不是笨到，尤其是圣灵默示，不是笨到不知道所罗门做了很多错事。他也 refer 你去看那些东西，但他也要你知道，历代志是要给一群亡国的人盼望，信靠上帝会。我们今天更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抹煞人间我们信仰生活中的艰难。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